好的，好，谢谢。好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能够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遇哈。刚刚沈牧师已经介绍很多，那我就不用再多介绍了哈。那的确我们有很多这个交集哈。最后我们一次见面就是在上次去参加一个特会啊，在特会里面没想到第一天报道就碰到一个东方面孔，就是师母。然后一问底下沈牧师师母也去参加那个特会，那个特会里面没有其他的华人啊，就是我们两队。所以聊天聊起来，那提到说我这个圣诞节的期间会来纽约，那就很热情，沈牧师邀请我们来这边玩一玩。谢谢沈牧师邀请，让我在这里有机会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语啊。愿神使用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力量啊。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是你的恩典我们仍然在这样一个危险的这个严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侍奉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宝血遮盖，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更是运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都能够因着你，因着你的话语有力量。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愿主你赐我们受教的心，开通了听得明白，也乐意遵行。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我们知道这个上个礼拜五，我相信很多教会都是过了一个在不平安的世代里面的这个平安夜啊。因为这段期间我在外面旅游，所以没有特别在关注这个新闻的报道。但是出门以前呢几乎芝加哥每天都会传出类似的一些不好的消息我就大概提几件十二月发生的事。在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呢那个礼拜天，就有一大群的青少年跑到芝加哥那个很热闹的市中心在那个地方闹事，殴打警察、公交车司机导致整个那个地方那个市区那个地方大乱。那为了避免这样一种的情况再次的发生，所以芝加哥那个警察局局长他就宣布，在下来的那个周末也就是十二月的11号、12号这两天，他们要取消警察他们的休假他们要增派警力在那巡逻那必要的时候还要这个封锁这个城市。那结果就在宣布之后没多久就是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这些的匪徒根本不怕，他们反而是更加的猖獗然后那天十二月十二第二个主日，十二月的第二个主日，那一大早就有6到9名的人就戴着那种的这个滑雪的那种面具，就看不到的就去抢了这个去一个店里头抢了这个20000元的那种高端的这个衣服然后接着在唐人街里面，那些人要开商店的时候，发现好几家的商店那个店面的门的都被打破了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又有劫匪跑到这个高级的车行里面去抢，抢什么？抢手表，一只手表就是上百万的不知道抢了几只走那店员只能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抢，也不能做什么。然后下午又有另外一件去了另外一个店去抢了3万元的这个衣服外套那个名牌的外套那这只是抢劫而已，还有开枪的那在12月8号的时候，有一个71岁的老人无故就被开了18枪，当场死掉然后我之前3天4天前又收到一个电邮，又有两个也是在我们教会那边的人 被抢了这个送医院去脑部可能有出血什么的。这是芝加哥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但是芝加哥从2019年疫情开始，2020年大选之后，跟着2021年开始这些的暴动打砸抢杀是变本加厉，持续的发生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是到了一个失控的地步完全失控的地步。那现在的生活，我们若是用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实一点都不夸张。你每一天出门，或是走在路上，或是甚至在路上开车，在 highway 上开车你在上班的地方、工作的地方，你都不知道谁会冒出来就当场就给你开枪或者抢劫。你就算待在家里，早晚也是会有人上门来抢劫人家问说，经常问说，听说你们芝加哥那里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啊，那你住的地方安全吗？说实在，现在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那有一些民众，他们忍无可忍，他们决定雇用这个私人的这个保安在那个地方巡逻，划分区域在那巡逻打击犯罪但是有用吗？危机底下我们还会有什么盼望？我们还有盼望吗？那我们盼望在哪里呢？那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呢，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经文的一个背景今天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十四节。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程序怎么样那我们刚开始没有读那我就很，你若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那没有的话我就很快的读过一遍，让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一到十四节在那个地方他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树林中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经文就读到这儿。那这经文的背景是这样，以赛亚就是以耶和华以拯救以耶和华以拯救的意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在犹太人的这个民族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它分成南北这两国，南犹大，北以色列。那你看到那个小圈圈，那个红色小圈圈起来，下面两个就是北以色列跟南犹大，在上面一个以色列上面叫做亚兰，然后在右上方还有一个圈圈呢是亚述你大概有这么一个印象。好了，那我们就看到在主前的大概710年， 南国的犹大王就是乌西亚，乌西亚他当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敬畏神，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神就使他亨通，他的国势就强盛，好了，可惜这个犹大国其实就像一颗外面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里面已经发烂的苹果，那整个社会的情况是每况愈下，那些的不圣洁不公义的事到处都有，道德淫乱的败坏，还有偶像的崇拜，假神的崇拜，其实已经开始在累积神的愤怒。那在接下去乌西亚下面的两代，接他做王的这个两代呢，到了这个亚哈斯，那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是变本的加厉。所以南国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先知弥迦，这两个先知是南国先知，他们不断的在警戒，可是百姓、国王、百姓君王、百姓，他们都不听的。那话说回来，北国呢？北国情况其实也好不到哪去，反而是更坏然后北国的先知是何西阿、阿摩斯在那个地方也不断的向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地方发出预言警告。那他们说不悔改的话一定会遭到灭亡结果我们看到了南北两国不肯悔改，所以北国最后就 先是亡于亚述那136年之后这个南国犹大也亡于巴比伦了。好了，那北国他们亡国以前，我们就看那个地图，那个亚述跟亚兰他们其实是经常在互相争霸。那亚述他野心非常的大，那不断向外在扩张他的势力。那北国因为受到亚述的威胁，所以他们也害怕，所以他们就跟亚兰一起来联合对抗。他们还看一看，觉得两个联合起来还是势力很弱，就邀了这个犹大一起跟他们加入联盟。但是亚哈斯他不肯，所以亚兰就跟以色列他们就联手先来攻打犹大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就奉神的命带来了安慰，然后告诉他们说有童女怀孕生子，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证据，让百姓知道虽然眼前会有危机，但是仍然是有盼望的。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要放在以赛亚书一到十四章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最大的信息来看我们分三段来思考。第一个，我们会有危机；第二，我们不要害怕；第三，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好，我们分段看。首先我们看到不能避免的一个危机，我们会有危机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就两个王这个亚兰王还有这个以色列这个王，他们两个一起来攻打耶路撒冷，但他说却不能攻取。好，那我们注意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他们联手攻打犹大，这是危机的出现，这是一个事实但危机的出现，那敌人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却没有得逞，换句话他没有攻取嘛，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所以重要的事实告诉我们什么？重要事实告诉我们说，或许危机或许会来，但是结果不一定是坏的有危机不一定就是有坏的结果，是吗？我们现在讲 COVID-19 这个很严重，这个测试，那测试结果那发现是阳性，阳性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要戴呼吸机嘛，也不一定会代表会死，是吗？所以那危机也好，考验也好，在这危机考验底下，人往往可以因着基督信仰，我们可以去经历化危机为转机，或是说化危机为神机好像这两个王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攻不下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吗？所以有人就告诉这个大卫家去告诉这个犹大王，他说这亚兰跟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已经 联盟了同盟了。圣经告诉说王的心还有百姓的心就怎么样，是跳动我们心本来就跳动，他这讲跳动不是普通跳动，是砰砰砰砰很快的这种跳动，他说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 大卫家，也是犹大国哈，应该算是比较纯正的一个信仰传承的哈，对神的信心应该是比较坚定的。可是当他听到敌人同盟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仍然是吓得魂不附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害怕？王跟百姓的信心在哪里？那我们从经文里面判断，我们可以知道王和百姓，因为他们只有看见敌人或是听见敌人来攻打，他们却是没有看见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就害怕，他们就失去这个信心。那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在危机底下啊，信主的人会把这敌人越放越大，我们觉得仇敌好厉害哦，好可怕、啊、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没有看见那在我们里面，也就是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神比仇敌更大更厉害啊，好像那个当年那些的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些的探子他们去到那个迦南地，看到这敌人就多高大强壮是吗？那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忘了神的应许跟全能。因为这样我们人的心就跳动不安，好像这林中树被风吹动一样。约翰福音十九章那里有记载耶稣他被抓的时候跟巡抚的一段的对话内容，那时候那个巡抚比拉多他很霸气，他对耶稣说什么？哦，你不跟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来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时候耶稣跟他说什么？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记住，若不是从上头来赐给敌人这个权柄的话，若不是神允许的话，没有任何一件坏事是可以发生成就的。阿们。那我们再看第二，我们不要害怕或胆怯。第三节，经文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叫他出去啊，叫他这个出去去这个路上哈，去迎接亚哈斯王。当人惧怕软弱的时候，我们看见往往是神主动向人显现，对人说话。这就是神的怜悯跟慈爱。那或许有人会想到，为什么神只有对某些人显现，没有向我显现，我为什么都没有那种经历呢？那这个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问自己几个基本的问题了。第一个，我想不想要有这样美好的经历？第二，我有没有注重看重神的话语？读圣经。再来，我有没有留意神借着圣经或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也好传道人也好对我说话？若是我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话，那你一定可以经历神向人显现对人说话。好，在经文的第四节我们就看到神他就对亚哈斯说什么？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列的儿子这两个什么冒烟的火把头，我们说火冒三丈，有没有？就是这样，冒烟的火把头。那不要因为他所发的烈怒害怕啊，也不要心里胆怯。在经文三到四节，神说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谨慎安静；第二，不要害怕；第三，不要心里胆怯。请问啊，现在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害怕、让你胆怯的？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听见神来对我们说话呢？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我们照着神说的去做，那个惧怕就可以除去。第五节经文他说，因为亚兰跟以法莲还有这个利玛利的儿子他们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这个仇敌恶者设恶谋害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攻击人，要扰乱人，要把你攻破。有些人经常要问说，为什么这些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为什么都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不为什么，只因为对方是基督信仰的一个仇敌，这撒旦魔鬼啊。那事情的发生也不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仇敌在做工啊。你看，这是恶者的这个职业，他的职业是专门搞偷窃、杀害、毁坏的，啊，所以，这个让人失去那个从神来要给人的这种信心，那种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的重点呢，不要一直摆在仇敌、敌人的身上，啊，不要去想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怎么会这样子？不要这么想，而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我们。注意力，我们定睛在神的话语跟诚实上，啊，就像上面三件事情，很简单的三件事情：谨慎、安静，不要害怕，是吧？不要胆怯。好，那请问，在经文的第六节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啊，经文的第六节那里有敌人说的话，就敌人的声音嘛。他们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请问我们要不要听啊？敌人这样说，你要不要听？我们是听得见，但是请你不要听进去啊。那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语，也就是下一句经文的第七节。这第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什么？他说这个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是吧？那这个罪恶混乱的时代，你发现人若是喜欢听敌人的话，我们若是喜欢听很多的路边小道各类媒体的消息报道，很多人疫情之后又是关在家里面，哪里都不能出去，每天就是刷那些的报道消息，你看越多，我告诉你，是越是活在恐惧、害怕、不安、焦虑底下。但是我们若是喜欢听神说的话，你发现我们的心里永远是坚定有平安的，啊，那神的话一句话就给我们搞定了，是吧？神的话就是我们人不安当中的定心丸。我知道神牧师每天都有做这个啊，这种发送的灵修的这些默想的东西，一句话就好，一段就好，神的话一进来，所有恐惧、害怕、不安都出去了，是吧？那我们接着来看，在经文的第八节里面，他有讲到一段，他说：“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然后，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其实8到9节这里是一个预言。啊，在说什么？那再说就说，你不要看敌人他声势浩大、来势汹汹的，啊，因为在65年之内，也就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亚兰跟以色列的首都都会被破坏掉，啊，那一大群那些来攻击的人，最后就是剩下谁？剩下两个首领，啊，这仇敌的代表。虽然恶者有什么的计谋，但是神不会容许仇敌来消灭犹大王，啊，所以神说亚哈斯跟百姓，你们都不要慌张惧怕。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在第9节，主耶和华说完预言之后，又补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请问犹大王，啊，百姓他们信或不信呢？那请问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又是信或是不信呢？第三，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看到亚哈斯他面对危机的时候，其实神给他三件礼物。第一个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印证，攻城攻不下来嘛，是吗？第二，神还给他们第7节到第9节这样一个启示，包括那个预言嘛，啊，那65年之后怎么样，对不对？那再来，这还不够，接下去这第10节，神还给特别的恩待他们，在第10节，耶和华晓谕亚哈斯说什么？你向耶和华你的神 求一个兆头，你求一个记号，一个象征性的记号。你要显在高处，在或在显在深处，或者显在高处都没关系，随便你求。亚哈斯说什么？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说的好不好？好。但是很多的文章，亚哈斯看起来是很敬畏神，不敢得罪神的，但实际上呢，他却是刚好恰恰相反。他不但是他不但不敬畏神，他还是处处得罪神呢。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用这个顺服的行动来诠释信仰，而不是用嘴唇来表明他的信仰。神就叫人求，我们就求；那神没有叫我们求，我们人就不要乱求，不要妄求。这个叫做顺服。好，我们看在这里，神要亚哈斯做一件事情，跟他求兆头，但亚哈斯他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害怕神、畏惧神，而是因为他另外有别的神，他另外有别的依靠。他说他不试探神，可是他却去做其他的事情来悖逆抵挡神。这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一个信仰。我们做参考列王记下的十六章，你在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亚哈斯他的真相。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个亚哈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列王记下十六章这边，他告诉我们这亚哈斯他登基的时候20岁。接着他说什么？他不像啊，不像他的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却是效法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做了很多坏事哈，然后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这外邦人，他们所行的那些可憎恶的事情哈，那让他的儿子去惊火，然后在这各地方在那边烧香祭拜那些偶像的崇拜，行淫乱，这是亚哈斯当时候这个发生的事。好了，然后在经文的第五节那里就讲到跟以赛亚第七章第一节讲的同样的事情，两个王要来攻打以色列，可是不能够胜过他。那我们看见神在亚哈斯，神对这个亚哈斯的怜悯，但是亚哈斯却没有珍惜神的爱跟同在，他反而不理会神，他反而把神放到一边去，另外寻找帮助解除危机。我们看到第七节的地方，他说亚哈斯差遣使者去找谁？去找亚述王，跟他说什么？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那现在这两个王要来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那这么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悲的一个行动跟请求，是吗？他把外邦人把仇敌当作是王，那自己甘愿做仆人，做仇敌的儿子。其实他不认识亚述王的心，却是把他当作一个拯救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要他求一个兆头。你真的那么害怕的话，你就跟我求一个兆头，我显给你看。可是亚哈斯却不听，反而跑到亚述求的怀抱。那我们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就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亚述最后这个犹大他们最后做了亚述他们的附庸国。总之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里面，他们是反反复复，就是一直不断在不是专心倚靠耶和华神，就是倚靠亚述王，他们也希望能够那个得到埃及的帮助。那总之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一直到其中有另外一个王西西家，他最后有一次他转向神的时候，那神在一夜之间杀了185000的敌人，那时候才这个亚述元气大伤，才开始又一段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太平天日。总之我们查考历史就是为了检视我们自己，或查经我们就是为这，许多时候人对耶和华神，我们对基督耶稣这个信仰，我们发现我们也是什么不忠的， 我们虽然说是信神，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倚靠人。我们或许说话，我们的表现很多时候都是很敬畏神，但是内在实际的生活却隐藏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表里不一的信仰会使人落在危机里面，最后让人转向世界的人事物，我们去寻求帮助，去寻求拯救，那最后呢，就落在仇敌的手里，我们失去了平安跟自由。所以求主来光照，那让人这个遮蔽的这个蒙蔽的心啊，求神在一次一次的怜悯当中，我们能够快快的醒悟过来。那在以赛亚第七章十三节，他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当听，你们使神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啊，大卫的家也好，我们的家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都要听先知话语的这个警戒，是吗？神没有叫我们做，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是听嘛。啊，那神没有叫我们做，我们就不要去做，这就是听。那人使神感到厌烦，往往不是因为人有罪啊，而是因为人有罪，但是我们不肯认罪悔改。我们人使神感到厌烦，不是因为人有难，我们遇到灾难，不是啊，而是因为有难，但是我们不肯什么，不肯听从顺服神的带领，去化危机为转机。今天的世代虽然有许多的危机，不管是疾病也好，病毒、瘟疫、强暴、意外，这种自然灾害，其实很多危机的背后是人的罪所引起的，而且是一环扣一环慢慢发生扩大。那人对这些危机的反应，若不是及时转向神认罪悔改顺从神，我们就会使神感到厌烦。神真的是很怜悯人，就算人让他感到厌烦，是吗？他还是主动爱人，向人显现，要引导人归正。所以就接着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这个十四节，主自己给人一个兆头，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是一个超乎人理性范围的兆头。什么兆头？就是怀孕啊，童女怀孕生子。其实很多属神的事情哈，我们人不需要用理性去分析，也不需要用科学去求证，因为所有的神迹奇事，从来都不是在理性跟科学底下被验证的。人真正的要的就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单纯感恩领受神的恩惠。神给人的兆头，神指定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说是现在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看下去，但是我们有机会再看下去。在以赛亚第八章的时候，他就接着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又讲到这个两个王来的情况，好像那个河水洪水泛滥，有没有？那冲到这个犹大，那一直到这个井，就是整个犹大都淹没了嘛。但是他后面却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你发现什么？大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与人同在啊，神仍然在那当中看有没有寻求他。在经文的这个第八以赛亚书第八章经文第九节，那里面他提了很多的任凭，有没有？那以马内利，神的同在才是危机底下人真实的盼望。仇敌或许他们会有喧嚷，或许他们会起来竖起腰来，他们集中火力，他们或许要联合起来同谋，那或许他们会言定，他们夸下海口。但是圣经这神说什么？任凭他们啊，你不要惊慌害怕。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那些泛滥的洪水，不要放在那个危机上面，而是要放在什么？神说终必破坏，终归无有， 终不成立。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危机底下唯一的拯救。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那边就提到耶稣诞生的事情，是不是？那诞生的时候，那这个主的使者向约瑟向耶稣的父亲约瑟显现，跟他说呀，就是要给他起名，那个儿孩子生出来孩子要起名叫耶稣，因为就是耶稣他从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吗？那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给人的兆头，以马内利，他真实的从神来到人间，为的就是解决人罪的问题，人真正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就是背负世人的罪啊，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除去神对人这个罪犯罪的刑罚，也就是死。那耶稣死三天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所以所有接受主，我们信主归在主名下的人，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吗？那死亡的这个权势已经威胁不了人了，所以信主的人可以坦然无惧，不管遇到什么样问题困难，我们都可以充满盼望的去面对各种的危机，甚至面对这个死亡。我相信这是许多人有的见证，不晓得你有没有领受到这样一个真实的盼望。那使徒行传那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一群本来很怕这些被抓很怕死的人，那些的门徒使徒，他们也起来成为复活的见证人，到处传道。那有一次医了一个瘸腿的，当然他医了瘸腿之后，这些的祭司啊长老这 官员他们就不高兴，又要 问原因啊。那时候使徒彼得他说被圣灵充满，就跟他们讲一下讲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今日若是你们在这个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你们要问我他到底怎么得痊愈。那我告诉你们，你在这里面这个人得痊愈，就是因为你们定的这个定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的名。他说他是匠人，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但他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末后的世代人心是惶惶的，那许多人把盼望我们放在错误的对象上面，结果造成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恐惧、害怕、不安。今天的信息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是真正有盼望的人。我们生活里面的确是有不能够避免的危机，但是神告诉人不要害怕，不要胆怯。神早就给人化解危机的一个兆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以马内利的主，他是常和我们同在的主。只要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我们仰望寻求他的帮助，他就会引导我们度过各样的危机。我们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体恤怜悯我们的软弱，你赐下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他带来盼望，他带来这个除去我们的恐惧、害怕、不安，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以马内利的主，常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焦点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度过危机。愿你将那出人意外平安赏赐给我们。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